续跟各位介绍中论这个第十五品官有五品。我们上节课哈，上节课呢，我们跟各位介绍了前面五颂。这个有五品呢，分成两大科。这个前面一科五颂。离过有无，后面呢一大颗六颂这个合过有无。所谓的离或者是合呢，是这个有无的二法。有无的二法呢，离是什么？是自有还是他有，还是自他共有，或者是那么就是说，这个有无它分开来做，啊，有无这个两个法，它们个别的来看待，个别的来观察。那么合过有无就是后面的六颂呢，是从有无是一体，或者是有无同时升起，这么一个叫做合过，这个一个观察的角度。所以呢，啊，前面五颂就是离过有无，后面六颂呢是。合过有无，上一节课呢，我们把这个前面五颂介绍过了。我们前面五颂呢，它其实就是中论在这个因缘品里面讲到的不四门不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四上面呢，这个不自不他不共不无因，四能不生呢，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就已经说过了。也就是说，龙树菩萨的四能不生呢，其实是借用了佛陀的阿含经的理论，阿含经的思想来开展这个对于法的观察。那么我发给我一个讲义，我们来看啊，这个演义阿含经里面有这么一条，就是讲说色相非自作，亦非他所造，众缘起而有，缘离则善灭。在这里面呢，他虽然提出了自他二者而言呢，其实自他二者就包含了共跟无因。那么在这里面呢，所谓谈到的四门不生的对象是什么？是色相，是从这个所谓的四法的色相，就是五蕴十二十八界这个角度来谈的。那么说明了这一切的境界，这一切的境界干什么呢？它们是众缘而生，所以它说众缘起而有，所以缘离则灭，缘离则灭。所以这一个所谓万法的升起呢，是缘生啊，是原生。我们再看下一条啊，这《阿含经》卷十二又有一条说：“云何老死之作业为他作业，为自他作业呢？为非自非他无因作业。”所以这一条呢，就可以非常的清楚的看到。这个所谓自他共无因，很完整的出现在观察十二缘起的这个叙述里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在接下来看到整部经的这个整体的叙述呢，它先用老死啊，先用老死呢来观察四门不生，然后 再接续的生由取爱受住六路一次乃至四行，那么所以呢就先提出这个所谓十二缘起的各个支，十二有支呢，它是如何的升起的，如何的产生的呢？是自作的呢，还是他作的呢？还是共作的呢？还是无一作的？所以回答就说：尊者舍利弗，老子非自作，非他，非共，非无一作。然彼生缘有故，有老子。所以在这边呢，他也是很清楚的讲到，啊，就是呢，有这个生的因缘，所以有老子。那么接下来他就各自的就是从十二缘起之里面逆向上的生之有之取之爱之受之触之六目名色之乃至于说最后他想着说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共非无因作然以名色缘是而生所以呢整个的这一个十二缘起的升起的话呢，它的一个升起的一个根源呢，还是因为缘生的关系，有外在因缘而升起。所以呢，这个缘生呢就是无生，啊，缘生就是无性、无自性，因为自性呢不在于缘中。如果有自性就不假缘因为缘生所以无自性那么这个呢我们之前呢在讲到这个因缘品的时候呢啊有特别跟各位交代过啊讲过呢就是因缘品的伴奏呢非常精彩所以诸法自性呢不在于缘中啊自性跟因缘这是两个有一无二有自性就没有重点有重点就没有自性而事上面所有一切的升起呢它不是四种生而是什么呢而是众缘而生有众缘而生呢就没有生这样子的一个论述啊，可以说它是贯穿在整个的中论里面也可以说这样子一个逻辑的思维呢就是整个中论的核心离开了这样的思维的话呢那么中论就找不到了它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推论一个论述它就是表现了整个中论的价值那么这个有五品里面啊这前面的这个五颂呢其实它的精神跟前面因缘品里面四门不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有五品第一颂说众缘中有性实则不然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这个所谓的作法的话就是假他人而执用觉得你没有自信就没有自信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心目对这一颂来说有性则不从众缘出有性则不从众缘出若从众缘出则无性所以这个的话呢这是两个啊一个非常清楚的啊清楚的堕法有性则不从众缘出若从众缘出则无有自性啊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推论好我们这个把这个前五颂呢借用阿含经的这个例子呢再跟各位呢做一个回顾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后面的六颂下面啊六颂它分成呢 这个四小段。那么第一小段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如果只取这个四门有生的话，那么就是背离了佛法，就不能见到佛法的真理。它是等于是把这个前面的这个四门不生的话做一个反面的总结。如果从四门中间见到无生，这就是见到佛法的真实实相。如果翻过来，从四门中间见到有或者无，见有生，那么这就是背离了佛法的真实意。这是第一段。第二个呢，就是引用这个画家三言经，说佛在这个经里面呢，说劝说要离开这个有无见，离开有无见。这是第二小段，这是引经证啊，引经证。下面的两小节呢，他就谈到了这个中论里面呢，用中论里面两个重要的概念来什么呢？来说明有无的不真实性。那么这个第一小节的两重，就是八九两重，他用什么？他用这个所谓的义啊，这个义，我们在前面讲到这个一义的这个整理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两重。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一义的话呢，它有几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从神我的跟这个无蕴生性的一义的关系来观察到，没有一个所谓的有情的神我，我这个存在，这是第一种意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念义的意义。法呢，它从时间的立场来看，时间的前后有变化，有变异，这个是意义的关系。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法的这个和相对应的这个意义的关系。那这边呢，八九两重的话，是从时间的立场，时间先后的立场来看这个法的意义。那么所以呢，从法的这个会不会变异的立场来说明到法的有无，它的自信。其实这个意义呢，重点还是在法的自信。所以呢，各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重点是一个所谓的自信的问题。不管是八度里面的是生灭也好，意义也好，去来也好，断常也好，其实他所指成的，所关注的一个核心点，就在一个所谓的自信的问题。法有没有自信？所以呢，这个八九这两组，这一组呢，这第三小节呢，他关注的就在于说，用这个法的前后时间上的变异来看法有没有自信。那么有就是有，没有自信就是无有的这个自信。好，那么这是后半的第三小节两颂，用变异的思维来观察这个法的有没有真实性。 那么第四小节呢，第四小节它也是用了一个发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断肠啊，断肠的这个角度，断肠的概念来看，如果发有或者是无，那么就会落入这个断肠的过失。所以呢，这样子啊，就把这个法的这个有啊，从这四小段呢来分析这个法这个有的这个概念。
我们来看这个颂文哈。请各位看到274页上栏的第七行啊，这是第六颂，说若人见有无，见自性他性，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这上半两颂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落入了有无见。就是落入了所谓的有自有他，有自身有他身，有就是有自性有他性。那么他这边虽然只有谈到自他性，其实就是包含了共以及无因，这就是四门不生啊。所以呢，他虽然并没有讲共跟无因，其实已经含有了共跟无因的这一个概念。那么上半是说明了我们落入了这样子的一种知见，什么知见呢？就是有无，那么落入了有自身有他身，自性他性的这一个知见的话，那么下半就说这样子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如是则不见，如是就指着上半的这个结果，上半作为一个你执取的一个自见的因，那么所得到的结果如是呢，则不见佛法真实，那么就见不到佛法的真理。所以呢，这一颂它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有就落入了自他共无因的这一个四门的这个过失，那么因为落入这个四门有四门生的过失，那么就什么就背离了佛法的实相。所以他这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很简单，其实他就是把他自己对于佛法实相、佛法真实的境界跟所谓四门的关系呢，做一个很明确的界定。好，这个下面呢，吉藏大师的是对这一六颂的一个科判，我们念一下，各位看一下啊。第二，合破有啊，离破有四，合破一四。前面是离破，前面五颂是离破，那么现在呢，六到十一六颂呢也有四段。第一段续其四思而合之，这个四思就指的我们所说的四门。第二句引佛说劝舍有，就是下面的第七颂。第三两句重破有四成舍意，重破有什么？就是再一次的破有无，它是从这个一意的意啊，意什么是从时间的前后变异来看法的自性有无。第四两颂呢，出有无的过，有无的什么过呢？如果只有执无，就落入断肠啊，就是断肠作为有无的过失啊，所以破有无。所以它前面两颂可以说六七两颂呢，是直接的指明了若执取有无就会落入过失。那么前面两颂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从理上面，一个是从教上面 从校正上面，一个从理正，一个从校正，在佛法的经典的逻辑思维上面呢，就两个，一个是理论，一个是经典的依据。所以呢，这六道这个十一颂虽然呢只有六颂，其实它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啊，六七两颂，一个理正，一个校正，然后八九两颂呢，用一义的义来指出这个有自信有法的过失，那么十十一颂呢，用断肠两过来说明有无的过失啊，所以它这个组织其实看起来是非常严密的。好，这个是我们看了第六颂哈，顺便借着吉藏大师的这个科判，我们呢把这个之前已经借着吉藏大师叙述，我们再跟各位呢从文字上面呢来啊了解这个。我们刚刚看了这个第六颂哈，我们现在看第七颂，请各位看274页上栏倒数第二行哈，说佛能灭有无，于化迦瞻言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这个是校正啊，这部经的话呢，我们把它找出来了啊，请各位看黑板上面啊，这部经呢是出在大正藏，你看我这个红点啊，大正藏第二册第66页。其实这部经呢，它是这个262经，杂含262经呢，它是从60页中栏开始，可是这个引的这段经文呢是从下栏开始啊，到67页上栏，这是出处啊。那么前面我们不谈的，就是这一段从阿难尊者呢与忏陀比丘长老，就这个忏陀比丘长老呢去请问阿难佛法，那么阿难尊者呢就说他自己因为佛他是佛的侍者，所以佛在说法的时候教导弟子的时候呢，他都在旁边多闻第一，就他说他曾经听佛教这个摩诃迦瞻言呢教他这么一段话，其实他是呢把佛跟迦瞻言讲的法把他再讲给这个忏陀长老比丘听。所以呢我们经上讲就是说佛啊化迦瞻言经，其实这部经是阿难说出来的，是他引佛说的，所以叫佛教迦瞻言说。说什么呢？黑板上我把这个重点呢跟我们中论的这个有无品这个第七颂的这个重点我把它抄出来了。他说佛说的这个重点是吧，说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这个二边就是有无，若有若无，这个有无就是二边，还有什么断肠就是二边啊，这边的二边呢就是指有无，若有若无，世人取诸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有无境界，心变寂浊，变寂浊有或是无。那么下面还有一段经我们就省略了，我们再看说，那么这是世间人的颠倒啊，那么佛呢如来怎么样呢？如来离于二边，世人颠倒所以依止于二边，那么翻过来是佛呢是正觉嘛，所以离于二边，说于什么？说于中道。中道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说中观，中道什么呢？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什么有什么生呢？所以佛就把这个12缘起拉出来了，为无名有行乃至生，就是因为无名所以有行，因为行有事，因为事有名色等等，乃至有生有老死。那么这是从生起的立场来讲，从生起的立场，从有从生的立场来看，那么下面呢从无从灭的立场来看，接下来佛就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无跟灭是一样的。那么什么无什么灭呢？无为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等等，乃至生灭则老死灭。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经文就已经很清楚了，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于这个有无啊一个非常全面的阐述。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佛就是从一个所谓的缘起的角度，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一个论述啊，就是佛陀缘起的最根本的论述。此就是因缘，因为因缘所以有生，因为有因缘所以有果。生是什么？是果生。这果是什么呢？果是因缘而有。那么因缘灭了呢，所以果就灭。所以此无故彼无，这一段话就是佛陀教法里面最核心最根本的论证。那么接下来呢，佛就具体的举例，什么东西有，所以什么东西灭呢？这个因缘生灭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佛就举了最代表性的有情的生命境界的开展，十二缘起，就黑板上讲的这一段。因为无明有，所以一切法有，因为无明灭，所以一切法灭。讲到究竟处呢，其实是无明，可是呢，我们在中论这边讲呢，他不强调这个无明的特质，他强调了法的什么不有不无的特质。为什么不有不无？因为他从什么呢？他从这个法的原生性的立场来观察。原生，这个我们刚刚讲过，我们在这节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从第一颂啊，就跟各位特别强调了这个原生的这个概念。因为诸法自性不在缘中，有缘生就没有自性，有自性就没有缘生，可事实上一切法一定是缘生，所以没有自性。好，这一颂呢啊，我们这样看就很清楚，这个第七颂它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很深厚很深厚很扎实的一个佛陀的基本的理论，作为这一个第七颂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支柱。好，我们看下面哈，第八颂八九两颂的话呢，这个是要我们离开这个有无，那么这个是从啊这个法的变异啊，从时间的前后来变异来看。我们来看第八颂哈，在270页下来的第十二行哈，第八颂说：做法实有性，后则不因异，性若有异相，事中不然。这一边呢是从啊，如果有性的话啊，那么它不可以异。那么下面一颂的话呢，我们看第九颂，若法实有性，这两颂一开始都是建立在法有实性的话呢，云何可异啊？那么若法实无性，云何可异？那么这个第八颂的话呢，说明了这个法如果有异相，如果有性的话，它就不可能变异，因为性就是不可变异才叫做性嘛，所以变异就不是性，是性就不会变异啊。所以呢，性若有异相，是，所以他前面上半颂呢说出了，如果决定有性，那么就跟变异不会产生关系。那么下半第三句的话说，性若有异相，就是把这个自性跟这个变化变异呢，把它两个合在一起的话，他说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就是自性跟变异这两个东西是 是互相冲突的，是水火不可能相容的东西啊，所以世事终不染。若法实有性，有何？假设有性的话就不变异，这跟前面一样的。那么他下面呢，下一种第九颂下半呢，他讲若无性的话，无性就没有性，就没有可变的东西，没有一个主体的，还变什么东西呢？啊，所以基本上面呢，这八九两颂的话呢，这个变异啊，变异呢，其实就是原生的另外一个面貌。有原生就没有自信，有变化有变异呢就没有自信，道理是一样的。所谓的自信，所谓的自信呢，就是一个独立的，不借任何外在因缘条件的，这个叫做自信。所以呢，因缘就是外在的条件，这个变异呢也是外在条件的另外一个面貌。所以表面上这边是讲变异、变化、转变，其实呢它就是原生众缘的一个另外的面貌，其实它是一个东西。好，这个第八第九颂呢就到这边啊。九颂清目的解释哈，说若法定有性，云何可变异？这个定有性不可以变异，我们刚刚第八颂已经讲了，它重点其实放在下面。若无性，如果法无有性的话呢，则无自体，云何可变异啊？就重点是这个无自体啊，各位把这个无自体画起来。无性则无自体啊，没有个东西你谈什么变呢？也就是这个人好，这个人坏，问题没有这个人，讲他讲好坏也没有用嘛，啊，所以没有一个都没有个主体了，其他的问题都不用谈了。好，我们请各位看下面呢，第十、十一两颂。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后半六颂的话，它分成四小段。第一小段呢，是说明了你如果只取有四门生的话，那么就背离，就不能见得佛法的真相，不能见得佛法的真理。第七颂第二段呢，就是用这个杂含经262经，这个阿难对这个忏陀比丘引用佛跟这个迦瞻言讲的这个缘起啊，缘起的根本理论，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个理论呢来说明了我们要离开这个有无的这个执着。第八第九颂是用变异呢来说明没有有无的这个思想。第十第十一颂呢就是用断常来说明了有无的过失。好，我们来看第十颂第十一颂哈，在275页上栏的第十四行，第十颂我们看啊，说定有则着常，定无则着断。各位看一下啊，他这边呢在这个有无上面加了一个定字，定，所谓定字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确定不改变的意思啊，这个定字就是说它不会有变化，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定有呢，这个有加上一个定字就是不会改变的话，就是它永远的有，永远的有，以前有，现在有，未来还是有，就叫做定有，它不会改成无，那么就是常，因为它不会没有嘛，就是恒常不变的存在，有就是常嘛，因为它定有了嘛。那么定无是决定是没有的话呢，那就落入断，就是灰飞烟灭，没有这个东西了。像龟毛兔讲的，没有这个实在的东西了。 所以呢就落入了这个断肠的过失。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呢，为什么要用断肠来定位，来分析这个有无呢？是因为世间人呢看这个有无啊，他不觉得他有什么过失。世间一切法生生灭灭，有又无，无又有，这个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过失。世间的常相，世间的常态就是如此啊，有了又无，无了又有啊，这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呢，如果对于说是断或者是长呢，世界人对这个断长的过失呢，就体认的会比较清楚。所以呢，其实有无就是断长。这一边呢，龙树菩萨就是用世间人比较清楚容易认识到这个断肠的过失，用这个容易了解的过失来说明模糊而不易了解的有无的过失。所以呢，把断肠和有无联系在一起，把它们呢串联在一起之后呢，从断看到了无的过失，从长看到了有的过失，有无就是断肠，那么这个样子呢，有无的过失就明确了，清楚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才愿意，才从自己的思想知见上面呢，对有无呢舍离，对有无呢加以弃离，啊，所以这个是呢，龙树菩萨在这两颂他背后的一个用心。好，所以他说：定有则着长，定无则着断。是故有智者不应着有无啊，就是因为呢，因为有无就会落入断肠的过失，那么这个智者呢，他对断肠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邪见，是落入二边的啊。我们刚刚前面在第七颂讲到佛所呵斥的，所以智者呢就应该要舍离断肠，那么同时在舍离断肠的时候就要舍离有无，因为有无就是断肠。好，我们来看这个青木的这个解释一下，275页下来的第五行哈，他说：若法定有有相，则终无无相，是即为常。他再把这个话解释得更清楚，他说：何以故呢？如果说三世者，假设我们来从时间上面来讲的话呢，说未来中有法相，是法来自现在，要转入过去，他不舍本相，是则为常。未来的法来到了现在，现在呢又到了过去，未来、现在、过去呢，他都什么呢？都没有改变，他不舍掉他自己原有的相貌，就是他不会离开自己的自信，那就是常见。所以他把它讲得很清楚，从三世的立场来看到了这个法有的话，决定有的话就是常见。我们看下面啊，若说定有无，是无必先有经无，是则为断。断灭名无相续因啊，所以他说，如果说一定有个无的话，那么就先有而后无，那么这就是断灭啊。那么就断灭就是没有相续，没有相续因。那么由这个 断跟常所看到的有无呢，这样就远离了佛法。好，这是第十颂哈。我们继续看下面呢，第十一颂。第十一颂在275页下人的第十八行哈，说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其实呢，这一颂跟前面第十颂呢差不多。前面是有，从它的相上面来看有，这一颂是从它的定性，从它的定性，也可以说第十一颂的话呢，是对于第十颂呢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法有定性呢，那么它就不是无相，就是前面青木所讲的呢，说终无无相。如果它有定性呢，它就不会转成无，它确定的嘛。所以呢，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它都不会改变，那么就是常。先有而今无，之前有现在没有了，就是断灭，就是断掉。所以呢，基本上面呢，这一颂跟前面呢它的思想呢是贯连的。那么断常呢就背离了佛法，那么断常的话呢，这个青木或来讲呢，就会破除一切世间的因果，一切世间的罪福因果都会毁坏，所以呢，这样子呢就过失就很严重，所以应该要舍离，我们要舍离断常，那么同时呢，也要舍离有无，因为有无就是断常。好，这一品呢，它的这个颂文到这边我们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这个有五品讲完了哈，这个中论呢，总共27品，我们进行到15品已经过一半多了啊。这个前面14品和品呢，它是探讨一义的。我们在讲完和品的时候呢，把这个一义做了一个整理。这个整理是很有价值的。那么和品后面这个有五品呢，他又把中论的核心的价值，就是缘起中道，再一次的提出来。看起来啊，这个有五品呢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事实上面呢，它是加强了缘起中道的这个根本的理念。前面的六颂可以说直接的指成了这个四门不生的原生性，尤其是第七颂，我们特别把这个化家障严经，就是大正藏阿含经262经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列出来跟各位解释。那么后面呢两小段呢，分别从一义跟断常的角度来看这个有无的这个概念呢，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有无品的话呢，看似轻松简易啊，事实上它里面所蕴含的思想的话呢，其实是都是重头的，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想结构。我们讲到这个15品呢结束了，那么我们要回过头来提醒各位，这个中论的话呢，讲到这边其实呢，如果我们大家
在这十五品当中都能够很努力的去理解每一品每一颂，而且能够游泊反约，把这个里面的精神呢把它统摄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对于中观的思想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当然后面呢还有十几颂呢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论述，不过呢十五颂来彰显中观的特质已经很有力量，很足够了。那么我在这边要提醒各位，就是说中论呢在确立了我们对于佛法中道的知见，在这一点上面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力啊，非常坚定的，可以锐利的确立了我们的正知见，就是缘起空性的这一个知见，可以呢通向般若的思想，通向佛法的各个经典，都可以由中观的这些理论去加以汇通，去加以观察。那么我们确立这样子的正确的知见，我们呢要问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那么应该是要把这样子的知见回归到我们的心念，回归到我们的心性上面来。也就是说这样子的知见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身口意上面，与这一个身心结合，把这样子的一个中观缘起啊，幻化妙有的这个知见呢落实在我们的心头，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所谓中观中道，这样子呢才是我们读中论的根本的意图。切莫呢只是一味的在文字上面去跟人家辩驳，那就失掉了我们学习中论的用意。那么要将中论的知见落实在我们的事心，落实在我们的意识的时候，那么多少要借用禅观的理论。当然禅宗也可以，天台宗也可以，乃至唯识宗也可以，如何的借用了其他经典其他宗派修行的理论结构，来把这个中观呢善巧方便的落实在我们的心头，其实这是我们学习中观呢一个非常重要所面临的一个严肃的课题。在这个有五品呢这个结束啊，我们也学习告一个段落，再继续开展下面复结品业品乃至法品，尤其这个法品呢就是中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禅观的理论结构。那么我们呢提醒各位啊，我们呢要如何的善用我们已经建立起来这样一个中观的正见。好，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